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实在是满心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实在很喜欢到你面前来敬拜，来与你相交。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仰望你赐恩给我们，让我们实在能够从心里面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因为你实在造人，你是要我们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啊，你救赎我们就是要我们与你相交，这个恩典是让我们能够跟这位生命的主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却常常把这世上的事物看得超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在今生在地上的一切，可是我们忽略了我们与主你的关系。主啊，我们再一次求你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怎么样借着灵修生活跟你建立一个真正的个人亲密的关系。把今天这段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要看这个灵修生活的读经。上次我们谈到关于读经的一些基本的很重要的观念，今天我们就要正式的来看在灵修生活的时候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读经。我们提到灵修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跟神建立一个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读经基本上不是一个在知识上的探讨，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丢弃我们在理性上的了解。这是为什么上一次我们就花了一次的时间跟大家问怎么样正确的来明白圣经的启示，正确的来明白神的话，正确的来解释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启示，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人用自己的智慧和理性去发展出来的一套哲学的思想。神的话是启示，是神把自己揭开给我们看，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以被造的人跟创造的神之间的关系来看，既然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没有那个智慧和能力，也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去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所以呢，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这位创造者他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所以启示这个字就是揭开的意思，好像一块布遮盖一个东西，我们把这个布揭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布下面的是什么。那也因此我们在上一次一再的说明，我们读经必须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今天我们就要来看我们怎么样在灵修的时候来读神的话。首先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灵修式读经的一个方法。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上次前两次提到我们可以借着诗歌来带入这个敬拜。那诗歌是非常容易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就进入这个敬拜的心情，帮助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把我们的焦点转向神。那么当我们借着诗歌来亲近神，来把我们的思想都注目在神的身上，我们就可以下一步借着读经，我们来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在我们开始这个灵修式的读经，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神面前先做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最主要是要恳求神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读这个神的话，来使我们可以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来开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读的时候能够明白。那这种明白当然包括理性的了解，也是包括一种属灵的领悟。那么圣经虽然是用我们人类的语言跟文字所写的，但是这一本书既然是神的话，只有圣灵才可以把这本书解开，也就是说只有圣灵才可以把这本书打开，让我们可以去明白，去听见这个圣经上神对我们要说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把一本圣经拿给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叫他读，他能不能读？他当然是可以读，这上面的字他都认识，这些句子他读了以后，我相信他也知道这个句子文字表达的意思。但是当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能够明白，好像是可以知道这个字句在说什么，但其实他是完全不能够明白这些圣经上所说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些话的意义到底是如何。所以以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教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在台湾的时候，她来上课，她来是因为她觉得圣经里面很多的教训都是教人如何行善啊，就是讲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呢她觉得很有兴趣，她就到每个礼拜，而且她很就是说很渴慕，每个礼拜他都来上这个课，一直到上了一半的时候，当然他每一次上完课，那时候我们是先上主日学的课，然后才是主日崇拜，所以他上完课他就接下来就去参加主日崇拜。这课程上到一半的时候呢，有一次的主日崇拜是一个布道的性质的聚会，那所以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他听见那个信息，他觉得很扎心，他就愿意悔改，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接待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然后在那次崇拜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以后他继续来上基要真理的课，参加主日的崇拜，到了课程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做见证，他说当他真正悔改转向耶稣基督，再来读这本圣经的时候，他说这本圣经好像变成换了，成为另外一本书。以前他读他把它当成做人处事的道理来读，但是自从他真正悔改归向基督，再打开这本圣经读的时候，这本圣经好像一本崭新的书，跟他过去读的好像完全不同。每当他再次读这圣经的时候，他觉得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指着他说的，这上面的话没有一句不是针对他，每一句好像都说到他的心里面，每一句都针对他的需要，每一句都是好像就是为了他而写的。所以这个圣经本身是神的话，跟这世上没有一本书是像圣经这本书，也因此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把这本书打开，需要圣灵把这本书里面所启示的真理显给我们看。这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谈到智慧，因为希腊人他们很喜欢追求智慧，所以希腊有许多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啊，这个柏拉图，这些都是哲学家，希腊的哲学家，希腊人讲究智慧，但是保罗说我们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在讲求智慧的希腊人眼中看是愚拙，然而保罗说我们在完全人中也讲智慧，只是这个智慧是神的智慧，不是这世界的智慧，而这位神的智慧呢，是这世上有智慧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的，不管你的脑筋多么聪明，你的 IQ 多高，这世上的智慧是不能够帮助我们来明白这本圣经上的话。所以呢保罗说唯有什么，唯有借着什么样的方法 或者说什么样的途径，我们才可以来明白这圣经上所说的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也就是说，这个圣经所启示的神的真理，所启示的神为人预备的救赎，是我们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智慧去理解。但是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来明白圣经上的话，不是用我们理性的就是说思考啊，不是单单用我们理性的思考，我们当然要用理性的思考，但是除了用理性的思考，关键就在于是神的圣灵把关于神的事显明给我们看。因为只有圣灵他参透神的事，好像人的灵知道人里面的事，有时候我们心中愁苦，我们心中的愁苦或我们心中的快乐，我们虽然可以说出来用语言表达，可是我们真正的愁苦和快乐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里面真实的那种感受，有时候这个语言是很有限，表达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碰到一个人跟我们有同样的遭遇，我们常说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跟那有同样遭遇的人来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虽然我们的话语表达的不完全，但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互相了解我们心中的痛苦或者心中的快乐。那么关于神的事情，就只有神的灵才完全的彻透，所以只有神的灵才可以把这个神开恩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显给我们看。因此每当我们来读经，不管什么样的读经，灵修式的读经，研读圣经，速读圣经，我们应该要做一件事，首先就是来做一个祷告，求圣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真知道神，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把这个真理解开，使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能够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过去也在我们礼拜三的妇女查经，上次汪培培姊妹曾经做见证她怎么带领她成为一个跟随主的门徒。现在这位姊妹是在温哥华前一个礼拜牧师到温哥华也跟她见面在她家也曾经用餐，本来是她欢迎牧师去住在她家后来因为牧师有个同学，大学的同班同学牧师以为那位同学还在慕道，所以就去住在他家，后来发现这个同学已经受洗了不过这位姊妹当她离开波士顿到温哥华开始的时候，有时候她常常也会打电话过来，因为她有时候遇到一些信仰的问题或者当时在选择教会的问题。那么她就跟我分享，她说，师母，我每一天早上我一定有一个小时灵修，每一次我灵修的时候，我一定首先做一个祷告，求神来开我的心。那我知道这个是他当时在我们这边他跟我们一起查经，他所学习的教导他怎么样每一天借着灵修来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怎么样来读神的话。所以他去到温哥华，在那里他仍然是按着在这里所学的每一天一个小时，他跟我说得很清楚，他每一天就花分别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到神面前，而且每当他读神的话，他就首先求神来开他的心，让他能够明白。所以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我们就看看经文的选择，我们到底应该读什么样的 哪一段经文呢？或者说我应该怎么样选择合适的经文来读呢？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如果你在使用一些灵修的材料，好像我们外面有放一个叫 Our Daily Bread 啊，或者也有一些中文的灵修材料，甚至现在也有一些教会或者一些出版社，他们也特别出版一些灵修的材料。如果你是选用灵修的材料，你就根据灵修材料上面所列的经文来读啊，因为一般来说这些灵修材料都会每一天它设计了一段经文，然后当然它有一些简单的说明，或者说一些思想的分享一些思想。那如果是用这些材料，就按着这个灵修材料每一天所指定的经文来读啊。我也知道有一些人用这些灵修材料，他告诉我说他从来不把圣经打开，他只是看这个灵修材料上面那一段话。如果是这样，那就失去了我们真正来借着圣经跟神来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的目的。因为那个分享只不过是那个写灵修材料的人他个人的一些心得，我们要读的，我们要直接读神的话。所以我的两个孩子从他们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他们可以认字，可以 read， 可以读，我就让他们自己读圣经。我们家其实很少给孩子讲圣经故事，我希望我的孩子他学会他直接的来读神的话。所以我们两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他们开始读经，当然他是读儿童的圣经啊，他们就从新约开始把新约读完一遍。那他们也是每一天啊，每一天他们读一，我不记得他们是读一章或两章，因为我让他们自己去管理，自我管理哈，我就给他们一个读经表，他们自己读了，他们就把那一章划掉。那所以如果你是用灵修材料，你就按着材料上所列出的经文，如果不是，我是建议选一卷书，你可以选旧约的一卷书或者是新约的一卷书。因为我们上次讲过上下文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所以有人很喜欢读荒漠甘泉，荒漠甘泉我相信是一本很好的属灵书，每一天有一段一节经文跟一段话。但是荒漠甘泉的一个可能说弱点，就是每一天他的那一段话本身所引用的经文就是只有一节，那就比较容易断章取义。所以呢，我还是建议选定一本书。如果你是初信的，可能从新约的书卷开始对你来说会比较容易。如果你是已经信主多年，你可以选择新约或者旧约，或者第三种就是按着旧约或者新约的书卷的次序，你就从头到尾一章一章逐章逐卷书这样读下来。所以如果你觉得旧约不容易读，你说我从新约开始，从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书、加拉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等等，你就是按着这样子次序读。或者呢，你已经信主多年，你可以从旧约创世纪开始，一卷一卷，就是逐章逐节就是逐节逐章逐卷书这样子读下来。我当然是建议说，不管你是选择新约或者是旧约，你至少要选一卷书来读啊。那一卷书读完你可以再换一卷，或者如果你愿意，我也觉得比较好，就可以整个顺着次序读。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你自己信主的时间也比较长，我是最推荐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可以这样子按着书卷这样子一直读下来，一直读到你把这一本圣经读完一遍。所以前天去参加一个小组，谈到读经，就问有没有在场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把圣经读完一遍。有很多的基督徒 从来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那我是很建议说，也是借着这个灵修的机会，可以就把圣经从创世纪这样子顺着次序一直读下来。那么每一天呢，你可以选择读一章，或者你读一段，不要只有一节。那这一段可以读十节八节，就是当然你看现在圣经大部分都有分成一些段落，你就按着它的那个段落。那么所以按着你自己的时间，你可以来选择经文的长短。好，那第三我们就来看这个读经的步骤。首先不管你读的经文是一章也好，一段也好，我们先坐下来以后，我们做了祷告，我们把圣经打开，就按着你要读的那段经文从头到尾一口气先把它读一遍。不要读的时候读了两个字就停下来了，可能你就开始研究了，哎呀，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哦，这个我好像不太懂。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第一次读的时候一定是一口气把这一段经文从头到尾读下来，给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大的一个好像鸟瞰，从比较广的来看这段经文所要说的话。当我们首先把这个经文一口气读过一遍，其次我们就可以回头再读一次。那么第二次再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所谓的归纳式读经法来读。当然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像研经的时候那么严谨，或者说像研经的时候研读圣经的时候花那么多时间去仔细的研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归纳式读经法的基本的方法来在灵修的时候运用。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一再的强调，我们需要按着正义来明白圣经上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就不是神的话，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我们是竭力的要按着经文正确的意思来了解神借着这本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所以归纳式读经法，我想这个是大家，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其实呢，严格说起来，所谓的归纳式读经法，如果你是真正在研经的时候用这个方法的话，已经不是纯粹归纳式了。因为当研经的时候，你要使用工具书，就使用注释书，使用圣经手册、圣经字典，用这些参考书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归纳式了，那就已经开始是属于演绎式了。因为你就去参考一些资料然后去推演。那所以所谓的归纳式，其实严格说起来，你如果不用工具书，那就是纯粹所谓的归纳式。所以当我们灵修读经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用工具书。灵修的时候不是研读圣经，所以呢不必说这里不懂，你如果刚好有这本参考书，你去把书拿下来去研究到底是什么意思。连我自己灵修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把参考书拿下来看。基本上灵修目的是要专一的来跟神建立一个彼此相交的关系那但是呢，还是可以运用这个归纳式读经的方法。那归纳式读经方法主要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观察，第二个步骤是解释。那很多时候在观察跟解释的部分，如果你是研经，就开始要用参考书了。因为观察的时候跟解释的时候，就开始需要了解一些背景或者了解一些字跟词基本的意义，或者是你需要了解那个文法的结构等等之类但是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所以在解释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尽我们在神面前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去了解那第三部分是应用。那但是我还是花一点时间简单的把这三个步骤怎么样来进行跟大家说明。所以我们在灵修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用 最简单的基本的这个观察、解释跟应用这三个步骤来了解经文的意义啊，就是说从理性上先去探讨经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观察呢，我想学过归纳式查经的人都知道啊，讲这个归纳式查经常常论到观察就用一些英文字啊，四个英文字，一个是何时 when 啊，然后呢什么人 who， 什么地方 where， 然后呢做什么 what 啊，所以这个何人何处何时何事，这是所谓的观察。今天这段经文是讲到谁，这段经文是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或者说到底是讲论什么。当然这个是比较符合那种叙述文体啊。那如果是像保罗的书信还是可以问，但是呢像书信的文体可能你的观察方向就比较不一样，还是可以问何人，因为里面可能保罗对谁在说话啊，是谁在对谁说话，那么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说话有没有提到，还提到其他人，像我们第七章他提到提多啊等等之类，那么还是可以讲探讨有时候啊在哪里或者说是什么时间。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观察啊，特别是书信，我们也留意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字或者词啊，就是 repeat 重复出现的字和词，因为通常在一段经文里面有时候不一定每一个时候啊，所以像腓立比书这一卷书，有人说腓立比书的要字就是喜乐，因为保罗一再说你们要喜乐啊，然后他也一再提到他自己是怎么样喜乐，你们有同一个心智就使我的喜乐可以完全等等。那么这个词重复出现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这个重复出现的字就是整段经文的一个主题，不过我们还是要很谨慎。所以其实腓立比书真正的主题不是讲喜乐，腓立比书真正的主题是什么，卖个关子，你可以仔细的读，你仔细读你会发现腓立比书真正的主题其实不是喜乐，虽然喜乐在这卷书里面重复出现很多啊，那我们就要从上下文来做判断。不过呢很多时候可能 80%、90%， 当这个字和词重复出现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重要性在那里啊。那么另外就是对比，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常常尤其保罗或者主耶稣他讲比喻，很多时候他们很常常用对比啊，就是把两个相反的情形并列在一起是对比，或者说这个特别是书信连接词很重要，有一些连接词是因果连接词，保罗说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啊，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有哪一些连接词，或者我刚刚说到这种因果关系啊，我们看这段经文是不是有因果关系提出来，那么或者呢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经文的结构，这个啊经文的结构当然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可能比较更容易看见，这个经文的结构对我们了解圣经是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啊。那即使我们读中文我们也还是可以从这个文字的结构来看到，从这个结构来了解这个作者他的思想是怎么样发展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他写一段东西他有一个他的思想的发展，有一个主题，那这些也是可以从观察经文的结构来得到。所以观察是很重要的，有好的观察，把这个好的观察归纳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得到正确的解释，然后再进一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这个观察是很需要操练的，我自己就可以从我自己读经的经验里面知道，刚开始很不会观察，看来看去觉得没什么，要看就只是看到哦，当然就照他这个 who where when what 都找出来了。但是呢，像我刚刚提到有些对比啊、连接词啊， 或者说一些因果的关系啊，还有一些很多里面很多的细微的啊，有时候有些用字啊，他重复讲一句话，他在第二句的时候他特别换了一个字啊，这些东西就是慢慢我们去操练，我们就越来越小的去观察，你会看到作者他是很小心的用字啊，他很小心的来表达他的思想，因为这本书是神的启示，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来写，虽然不是机械式的，不是圣灵说一个字他写一个字，但是他写下的每一个字，上次我们说都是正确，就是神要他所写的，就是正确，神合乎神的启示啊。那所以我们这个观察很重要，你的观察好不好，也影响你今天在这段经文，你能够借着这段经文来明白神要对你所说的话，或者说来认识神的启示，是很有很重要的影响。那第二就是解释，解释就是问问题 why 为什么，或者 how 如何啊，这一类都是解释的问题。譬如说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就对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吃饭不洗手？那我们就可以问，为什么，为什么法利赛人要讲究吃饭前要洗手？那这种就是要来解释，所以解释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尽量提出 why 为什么，或者 how 如何这一类的问题。但是呢，当然解释的时候解经的原则，上次我们提到最重要的就是上下文。因此当我们在希望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我们希望探讨这个意义，要提出解释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说了解这上下文是我们可以用的一个最可以说最有效的，也是我们可以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解经的原则啊，上下文。所以当我们要寻求解释的时候，你留意上下文，甚至有时候你今天看这段经文，你可能还要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一段经文跟这段经文后面一段经文也都需要了解他在说什么，来帮助你对这段经文的意思有一个了解。那这个上次我们已经强调这个上下文，我今天就不再多说，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啊，尤其我们灵修读经的时候，既然我们不去翻参考书，那么上下文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对于圣经文的意义的解释，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原则，来帮助我们解释啊。那么但是呢，然后我们明白经文字面的意思之后，我们要看这段经文下面有什么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才是经过时间不改变的。而字面常常讲到一些命令，一些做法，这字面的意思和做法是常常是按着当时的文化，当时的背景，是在那个文化背景之下来说的。如果古代的人听我们讲 email， 他一定不懂什么叫 email， 因为 email 是我们现代人才有的啊。那所以你想，圣经的作者他是活在那个时代，所以他的语言也是按着那个时代的背景跟文化。那么所以但是这段话既然是神的启示，最重要的神启示的是真理，所以这个字面一定有真理的原则。所以上次我们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譬如说《使徒行传》讲到初期的教会，他们教会的生活是如何，他们在一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常常在一起擘饼，就是守圣餐，他们在一起祷告，遵守使徒的教训，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读神的话一样，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他们是使徒们是跟随耶稣的，耶稣他们从耶稣直接领受的教导，圣灵使他们明白，而且保守他们能够正确的了解，以至于使徒在当时成为 绝对的权威来教导当时这些信徒，就是说这些基督徒，所以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擘饼，他们祷告，但是他们也一起用餐，就是彼此相交。那同时他们凡物公用，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在经济上比较缺乏，是贫穷的，那些 富裕的富足的就把他们的家产拿来变卖，把这个钱拿到使徒脚前来供应其他生活上 不足够，就是经济上不足够的信徒的需要。那我们在字面了解了初期教会的生活是如此，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字面下的属灵的原则，因为在他们的当时他们是这样做，今天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所以我刚刚说了，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一种教会的生活以换成今天，就是我们要恒心的遵守圣经的命令，因为今天我们已经使徒不存在了，我们有的就是这一本圣经，把使徒和先知的教训写在这本圣经里面，是神的教，神对人所说的话，神的启示。那么凡物公用，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用变卖家产拿来，因为我们今天跟古代社会不一样，以前的教会不像现在有一个大房子，然后大家住在自己的家里，他们是在家庭里面聚会，最多这个家庭能够容纳的50人上下，再多就要到另外一个家庭，那他们就等于我们今天的小组，在这样的小组里面怎么样彼此来分担彼此的重担，那所以我们今天的做法可能跟当时不一样，可是那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属灵原则其实凡物公用下面的属灵原则，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真正彼此相爱的原则，而这个真正的彼此相爱，从圣经其他的书卷来看，我们的重担要彼此分担，而且我们的相爱不能只在言语，也要在行为，所以我们不能只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神求神亲自来供应你生活的需要，我们就必须把我们有余的拿出来分给那些不足的啊。那我说这是属灵的原则，我们就要明白在这个字面下面的属灵原则，然后我们的应用就是根据这个属灵原则，然后考虑我们今天的文化跟背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属灵原则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今天的背景、今天的文化里面。好，那这是我们解释的第二个步骤，我们就需要找出字面下所具有的属灵原则。那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由于灵修是读经不是研经，可能你做的不尽完善没有关系，这个我们从平常在教会的教导啊，主日的信息、主日学的教导等等，我们可以慢慢对神的话的解释，我们会更多的明白。那我们只要按着我们的程度，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做到什么地步，因为灵修不是要研经啊，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自己掉入研经的里面。我想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灵修的读经很多时候就跑到研经了，意思就是说一直在钻研，这是什么意思，觉得不懂，不懂呢就一直想要去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如果有一段有一节或者一句话你真的不了解，你暂时把它放在就放下来了。如果你也用了归纳式的读经法，用了这样的解经的原则，你真的是不能够明白，你把它放在一边，你不用再花时间去在那节经文上去探讨啊。那么你就用心的继续的来思考其他的部分啊。当然我们现代的人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帮助，就是现在有出版很多叫做研读本的圣经啊，或者海天出的它叫做祈祷本。那么更新协会翻译一本英文 NIV 的 Study Bible， 就是研读本，他们就叫做研读本的圣经。这种研读本的圣经是经文在上面， 下面呢，他针对经文有给你一些简单的解释，不是很深入的，就是一个很简单，有时候也提供你一点点背景。所以如果你灵修时候，你觉得说，如果你真的完全就是说对经文的解释这个会很困扰你，你不明白，对你有的困扰会很影响你的跟神来相交，可能我是可以建议你可以用研读本的这个圣经，因为它有一些简单的解释可以给你一点点帮助。但是我还是要说，不要被这个绑住，不要因为不明白就觉得好像非要搞到明白，因为这样子你的焦点就放错了。我们是要在灵修的时候来亲近神，来借着神的话来听他对我们说话，来跟他彼此相交。那我们可以信得过，我刚刚已经说是圣灵参透神的事，我们就完全信靠圣灵来帮助我们。好，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应用。那么应用我刚刚说的是把这个经文的原则，属灵原则，看看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可以怎么来应用。当然这个也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当然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些人会提一些应用的问题帮助我们去应用。譬如说，今天这段经文有没有光照我看到什么罪是我需要承认我的罪。譬如说，这段经文有什么命令是我们要去遵守，好像我们刚刚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说，第一节说，所以你们就要在身体和灵魂上都要自洁。但这就是一个命令，有什么命令是我可以去遵守的，有什么应许是我们可以去支取的。像刚刚说，如果我们与这个从不洁中分别出来自洁，神应许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女。那不过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圣经所有的应许都有履行应许，要享受这些应许，我们都要有一个履行的，我们都有一个义务要去履行一些条件，也就是说要履行一些条件才能够领受这个应许。所以我们刚刚看的条件是什么？你们要自洁，你们必须从污秽中分别出来，神应许说，那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儿女。所以我们就要尽我们人的责任，那边就是神要我们守的命令，神要我们履行的条件。譬如说大使命，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耶稣应许要常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前面有一个条件，我们要先按着他的命令去使万人做门徒，使这些人受洗归入父子圣灵，并且把耶稣一切的教训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领人做门徒。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耶稣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么有没有什么警戒需要留心？像保罗的书信常常会提出一些严厉的警戒，你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们如果顺着肉体撒种，就要从肉体收败坏，但是你们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收永生。这就是一个警告。有没有什么关于神的真理，就刚我们提到这个属灵的原则。那么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问的应用的问题。那这个真理，这个属灵的原则可以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当然像我自己，我的灵修呢我基本上我就不会很机械化的这样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问因为当我真的灵修，我很专心的来借着神的话来认识神，来跟神相交，我就让圣灵来带领我。所以基本上圣灵的带领在应用方面常常也会让我们看见我刚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像有什么命令要遵守啊，圣灵就很自然的带领我看见今天神吩咐我要做这样的事情啊，或者说圣灵很自然让我看见这个关于神的某一方面的真理等等之类的。那就是说，但是如果你就是说你自己在灵修开始操练的时候，可能这样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 进一步的去思考应用。好，那这就是我们灵修式读经的方法。但是呢，在灵修式读经，我已经说了，主要的目的是要来与神相交。所以下面我们要探讨一个很重要的灵修式读经的要素，那就是默想跟祷告。我们刚刚是谈一个读经的方法，那在这个读经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灵修式的读经有的基本要素，就是要同时进行默想和祷告。那什么是默想呢？默想这个字的意思是咀嚼。我们吃东西哈，我们牙齿把食物这样子咬，把它咬烂，就是咀嚼。或者这个字的意思是反刍。我们知道有一些动物是反刍动物，是什么？好像牛是反刍，它把草吃下去，然后呢进到胃里面以后，又再回到它的口中再去咬咀嚼。所以什么是默想？默想就是花一段时间集中我们的心思，反复的去咀嚼，去推敲，去深思神的话。所以默想神的话，就是我们要以一段时间在神面前，把这段圣经我们反复的去咀嚼啊，就是反反复复，你读一遍再读一遍，去在读的当中反复的去咀嚼，去推敲，去深思这些神的话，一直到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所以为什么是咀嚼？就像吃东西啊，你咬烂了，然后你可以吞下去，在胃里面经过消化就可以吸收。所以我们就是借着默想，这样子反复的推敲思想神的话语，就是到什么时候呢？到这个神的话真的深入你的心中，向我们的心说话。所以这个默想是需要时间，也是不能够仓促。这是为什么我说灵修的每天灵修的时间太短，达不到目的。所以最普通我自己建议是30分钟。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足够时间来默想，直到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向我们的心说话，来得着我们。神的话真的是得到，把我们得着归给神。而且呢，这个话真的深入我们心中的时候，就会带来一股动力，促成我们去遵守。在听讲到，我们觉得哎呀，今天很有启发，觉得很感动。可是你回想一下，那个启发跟感动就像过眼烟云一样，散了会回了家，这感动动这启发可能还在，因为那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可能今天多懂了一点点道理。这个都是因为没有经过默想。如果经过默想，这个道不会就流失了，这个道会深入我们的心，会好像生根在里面，会得到我们，得着我们的心，而且会带出我们的行动啊。那这个是默想。所以呢，默想的目的，从我们刚刚对默想的意义来看，默想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整个人浸润在神的话里面，沉浸在神的话中，使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超过我们的思维，进入我们的心中啊，就是我们沉浸在神的话里面，神的话就超越仅仅是理性和思想，而进入我们的心中。因此默想的目的，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要让神的话贯穿我们的思想，进入我们的良知，进入我们的内心，进入我们的意志。所以默想的时候并不是不用脑子啊。你看今天有一些其他宗教的默想，其他宗教也有所谓的 meditation 啊，印度教啊，像这个 New Age 啊，那一种默想呢，脑子是空的， 我们的默想不一样，我们的默想神的话，我们要用我们的思想，并不是要逃避用我们的脑子去思考啊。但是同时，我们的默想是要听神的声音，也就是说，这个话最终真的是对我们说话，是深入我们的心里面。而听神的声音，神的声音怎么样临到我们呢？最主要的是圣灵来光照，圣灵光照神的话，把它打开，我们就听见神对我们说话。这个听神的声音当然不是指像现在你们听见我说话的这种声音，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心灵属灵的一种领悟，属灵的一种领悟。可是这种领悟是圣灵把神的话打开，所以神的声音怎么临到我们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神的话光照我们的心。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他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怎么样，他光照我们，圣灵的工作。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因此默想的目的基本上是要修造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把我们理性知性的了解跟我们心中对神的热爱跟顺服，借着默想搭一座桥，把这两边连结在一起。从理性知性的了解，借着默想这道桥，就产生我们里面心中的对神的热爱和顺服，因此我们会带出行为。所以这是默想的一个目的啊。所以呢，怎么样进行默想呢？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说默想这个字的字义是很密切关系的。所以要进行默想，就是借着反复的来阅读这段经文，或者反复的诵读。有些人觉得这样子反复的不没有出声音，读几遍就开始打瞌睡。如果你真的是会这样，你就大声读出来啊，你就把这段经文反复的诵读，或者说你可以不会想睡觉，你就可以用默读的方式，随便你用什么方式，但是关键就是反复的读啊。那么在反复读的时候，我刚刚说我们就运用这个归纳式查经的方法，但是呢我们的心向神敞开，也就是说你读的时候你的心是向着神。那么反复的阅读的时候，一方面用归纳式查经的方式来思考这个经文的意思，可是心向神敞开，就让等候圣灵来做工啊。所以一方面在做理性知性的了解，但同时心敞开等候圣灵的工作。那么当我们这样反复的思想，来回的寻思，很耐心全神贯注的来咀嚼神的话的时候，而且心向着神敞开，圣灵就会开始引导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就放在这个经文的真理上，或者放在我们就会开始就引导我们的注意力去看见这个经文要启示的真理，或者引导我们的注意力在观察的时候就发现，诶，今天这段话特别讲到神的公义跟神的救恩是连在一起的，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以前我总以为每次讲到神爱我们，所以神来救我们啊，但是今天这段以赛亚书啊，其实我前两天我的灵修读到诗篇啊，诗篇啊第130几篇的时候，也是讲到神的救恩，可是呢是跟神的公义连在一起。那这个 我们就会在这样反复思想的时候，圣灵就引导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文所启示的这些真理上。那但是我们也继续的去思想，圣灵就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样整个经文所带来的冲击力就可以深入我们的心中。也就是说神的话，这个神的话的冲击力才可以真正叫我们扎心，或者说才真正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才可以从我们的思想到我们的心。这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了，他对于神的话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评论。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主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像一把两刃的剑，两刃的剑是罗马军队所独有的最有力的武器。两刃的剑是那种短剑，你知道古代你看那些骑士他们在斗殴的时候拿的都是长剑，长剑的目的是杀头，很长，头一砍。可是短剑呢，短的两刃，两边都是刀刃利的，两刃的利剑呢是最有攻击力，可以刺进去转一转。这个所以呢他说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像两刃的剑可以怎么样刺入我们的骨髓与骨节，好，我们的里面就刺入敞开，在神面前完全敞开，所以这个话就深入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觉得扎心。 好，那一直到这个经文化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默想怎么进行，就是这样子反复的思想，推敲，专心的专注的去咀嚼，而且心向着神敞开，就等候圣灵来做工。那圣灵就可以开我们的心，圣灵也会把我们心中的隐情显明给我们看，然后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叫我们觉得扎心，最后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默想到这个时候才能够听。所以有一个著名的北美神学家 J.I. Packer，就是巴克，他说默想是今日失落的艺术，基督徒疏于默想以致损失惨重。换句话说，今天基督徒属灵生命很贫乏，就是因为我们缺乏默想。但是默想当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叫我们觉得扎心，我们就要带入祷告，所以默想就应该带入祷告来回应神。神的话永远是要求听见的人做出一个回应，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进行默想，当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让我们觉得扎心，或者让我们看见明白一些真理，我们就以祷告来向神做出回应。那么所以呢，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就是等候圣灵，等候圣灵的工作，而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并且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显出我们暗中的隐情，使我们把这个话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我们就带入我们的祷告，我们用顺服的心来接受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就以祷告来做出回应。所以默想跟祷告就这样子交织在一起。那很简单的举一个很快的例子，譬如说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听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与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辞。好，这段经文我们当然需要经过默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讲到人跟人之间怎么相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个原则，当然这是在摩西律法里面，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这是摩西律法的教训。但是呢，耶稣那个时代的拉比把这个当时摩西律法里面这个以眼还牙，眼 以牙还牙，就是叫一报还一报，这个原则其实是给审判官判案，让他们审判公平所使用的一个原则。所以有人打落一个人的牙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把那打人的人的牙齿也给他打掉，这就是公平。 OK， 这是审判的原则。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拉比却把这个应用在个人的关系上，意思就是说有人打我一拳，我就要打回去，我要报复，其实基本就是报复。今天我们在北美，很多时候小孩子在学校会被欺负，那么在学校就老师会教的，谁打你你就打回去。那我们怎么教呢？圣经说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拿你的礼衣连外衣给他拿去。哇，那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这样做不是吃亏大了？可是这是神的话，原则是什么？不要自己报复，不要自己报复。这个不是给我们来在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应用的原则，那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审判的原则，将来神的审判也是一样，要按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但在人跟人的相处上，耶稣的教训是怎么样？不但不要报复，有人打你的右脸，不但不要报复，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什么意思？还要怎么样？以善报恶，还要 go extra mile， 因为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跟他走两里，有求你就给他。所以这里的有求你就给他是说那个，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我漏了一句话，耶稣说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所以有人打你右脸，就连左脸转过来给他打。所以有求你的就给他是这个恶人如果恶待你的时候，不但不要报复，而且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要给他，他要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不能说你看 他对我这么恶，我绝对不借给他，有向你借贷不可推辞。所以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然后怎么应用呢？也许圣灵这个时候就会光照你，看见你在跟某某人相处的时候，你确实心中怀着苦毒，心中怀着报复，心中怀着不平，然后这个话如果你经过默想真的深入你的心，你会为自己的行为觉得羞惭，你会在神面前谦卑的求神赦免你，然而你也会觉得这太难了，我没有能力去做，我怎么可能做到像耶稣所教导的呢？那你就说，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求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有能力照你的话去行。所以这个默想就跟祷告结合在一起，你就蒙神光照看到自己的罪，你就向神承认自己的罪，但是你也看到自己属灵的贫乏，你就求神来 以基督复活的大能来充满你，使你可以有能力去遵行他的话等等。我只是很简单的举个例子，就是怎么样把默想跟祷告交织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做了最后一个结论，灵修四个读经是把读经、默想、祷告穿插的进行就是读经、默想、祷告是穿插在一起进行，你也可以说是交织在一起。那因此呢，借着这样子穿插的读经、默想、祷告，我们来与神相交。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做 George Mueller 乔治穆勒，他是办孤儿院，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的孤儿院真的是神供养的，他从来不募款，但是呢 案子后神就送，就有人送奉献，有人送食物来，所以他有时候早上起来他不知道中午的饭在哪里，可是神从来不误事，到时候食物就送来了，或者钱就进来了啊。所以他是这样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写了一篇文章哈，我今天来不及印给大家，下礼拜啊，这我们要等到七月了，我把他那篇文章啊可以印给大家，就是他怎么样灵修，他的灵修就是这样，读经、默想、祷告穿插在一起，这样子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默想跟祷告肯定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如果你读经对你的生命毫无影响，因为你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读神的话啊，所以读经最终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要增加知性的了解，而是要引导我们跟神面对面来相遇。那这样的相遇，这样子面对面的遇见神，不可能让我们依然故我，就是说你不可能还是维持你的，仍然维持你过去的那个样式啊，依然故我的样式。这样子与神的相会一定会暴露我们的罪，还有我们里面属灵的贫乏。这样的相遇也会给我们指出一条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途径。所以在读经、默想和祷告中与神相会，我们得以敞着脸，得以看见神。于是就像从镜子反照一样，我们就可以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这是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所说的。只有这样子的灵修式的祷告，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被改变，更加成为像主一样，有他的温柔，有他的怜悯。有一条歌，主啊我愿像你，像主的温柔，像主的怜悯，也只有借着这样灵修的祷告才能够达到。所以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啊实际的回家，你去操练这种灵修式的读经啊。然后我们七月以后我们就进入啊怎么样在灵修当中来与神交谈，也就是关于祷告的这方面。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不是只是一位高高在上、可敬畏、可惧怕的神，你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将我们买赎回来，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可以跟你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真是盼望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不要轻忽我们所得着这样大的恩典，让我们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出来，来到你面前来与你相交。求主的圣灵教导我们怎么样借着灵修式的读经来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也做出我们的回应，借着这样的灵修式读经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从罪中得洁净，也更加有我们主的荣美的形象。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